1971年9月13号凌晨1点55分，一架舷号为256的三叉戟飞机带着震耳的轰鸣声，以500米的低空高度从中国和蒙古边境的上空飞过。一群正在边境露营的知青目睹了这一幕，不明所以。仅仅30分钟之后，这架飞机就坠毁在蒙古肯特省首府温都尔汗附近。一个小时后，周恩来亲自给各大军区和全国各省市负责人打电话，他说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叛国逃跑了，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以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周恩来口中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一个写进了党章的接班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为什么要叛逃？这其中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呢？大家好，这里是二月故事。林彪1907年12月5号出生在湖北黄冈林家大湾，原名林玉荣。林彪是他后来考上黄埔军校之后，他嫌弃这个名字太娘炮了，所以呢就自己改名。他家的祖上是从福建迁过来的，和著名的清末大臣林则徐是一个祖宗。林彪的家族在黄冈声名显赫，在当地也算是一个望族。他的父亲林明清和几个兄弟继承家业，从事织布生意，在当地呢也算是中产之家，所以林彪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得到了很好的教育。林彪九岁上私塾，他的老师叫做李卓侯，是中国帝制之父李世光的父亲。李卓侯早年参加过同盟会，思想开放，知识渊博。他曾经对林彪这么评价：玉荣性子阴柔，不好把握，是龙是虫，一切全靠他自己。可以说啊，这个老师看人还是很准的。林彪还有两个堂兄，林玉英和林玉兰，都是中共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三个人号称林氏三兄弟。林玉英和林玉兰都曾经在武汉读书，认识了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恽代英，接受了共产革命的理想。两个人呢，也都成为了中共早期的骨干人物。尤其是林玉英，后来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为毛泽东最终在延安上位立下了汗马功劳。林彪读完私塾之后，就在两位堂兄在家乡开办的学校继续读书，深受影响。后来又被堂兄推荐到另外一个中共元老董必武创办的武昌共进中学去读书。在学校里呢，他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了革命的路。1924年，孙中山为了北伐，联合苏俄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年仅17岁的林彪在堂兄林玉兰的鼓励下，不顾父亲的反对，报考了黄埔军校，从此走上了职业军人的道路。在进入军校之前，林彪已经是中共的正式党员了，也是军校当中少数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他的教官是中共的另外一个元老聂荣臻。1926年12月，林彪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毕业之后，就被分配到叶挺独立团担任排长，当时年仅19岁。但有道是时势造英雄啊，年轻的林彪很快就在北伐战争中展现出了过人的军事天赋。他带领的部队训练有素，战斗力顽强，一年之后就被提拔成了连长。1927年4月，蒋介石和中共决裂，开始清党。林彪选择继续跟随中共，在当年的8月1号在南昌参加了朱德和陈毅发动的南昌起义。虽然最后是失败了，但是林彪带领的部队依然是打得最好的，所以呢，很快被朱德提拔为营长。1928年4月，林彪跟随朱德和陈毅败退井冈山，和老毛会合，成了红四军的核心将领。这也拉开了他和老毛相爱相杀的半个世纪的序幕。在井冈山的最初几年，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林彪发挥军事天赋，非常注意策略，经常性的以少胜多。中共后来赖以发家的游击战的战略很多都是他发明的。他虽然年纪轻轻啊，但是带兵非常严。用他的话来说， 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比如1929年他有几个勤务员拿了平民的一点财物，林彪知道后叫来问了几句话，当场自己就拔枪把他们打死了。正是由于他军纪严明又讲究策略，所以在红军中战绩非常突出。1930年年仅23岁的林彪就被任命为红四军的军长，独当一面，和彭德怀、黄公略一起被称为红军三杰。能够从一堆人才中脱颖而出，固然有他黄埔背景的因素，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毛泽东不遗余力的栽培和提拔。老毛作为中共的本土派，当年上井冈山的时候虽然是前委总书记，但是他既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也没有军队的支持，孤家寡人一个，立足不稳，在党的内部和军队内部都急需培植自己的人，而林彪正是老毛看重并着力培养的第一嫡系。为什么老毛会看上林彪呢？在上井冈山之前啊，林彪的资历很浅，他跟留法派、留苏派都扯不上关系，背景非常简单，但是他的能力又很突出，和朱德、陈毅、王尔琢之类的已经成名的人物比起来啊，实在是个培养的好苗子。但是林彪当时他是看不上老毛的。林彪从黄埔开始啊，少年得志，一路顺风顺水，而且涉世未深，恃才傲物，他对老毛用心良苦的提拔和拉拢根本就不感冒。他经常干出一些让老毛非常难堪的事情来，比如啊，他不喜欢待在井冈山，希望自己去开辟一块根据地，所以他就多次写信给中央，要求离开井冈山去打游击，惹得老毛大怒，你这个娃娃懂什么。对于老毛一生吹嘘的在长征过程中的四渡赤水的战役，林彪也评价不高，他认为老毛完全是外行指挥内行，尽走弓背路，也就是走弯路的意思，这样下去肯定会把部队拖垮。所以在四川休整的时候，他又向中央写信，公然要求剥夺毛泽东的指挥权。他是这么说的啊，毛朱洲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不仅如此啊，林彪在长征到了陕北之后，不想在老毛的羽翼之下无所作为，又想去陕南打游击，为此多次抗命不遵。老毛也盛怒不已啊，批评林彪，红一军团不是你林彪的私家兵，而且一狠心解除了林彪的兵权，把他调到新成立的红军大学任校长。事实上啊，尽管这个时候林彪和老毛经常发生冲突，但是老毛正值上升期，加上他对林彪的性格的了解，并没有改变林彪在他心目中第一嫡系的地位。比如红军大学校长这个职位啊，实际上他就是学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作为黄埔军校校长。这个红军大学的学员建国后混得最差的也至少是中将。作为校长的林彪，他掌握的可不是一般的资源啊，四个将领见了他都得叫校长。当然啊，老毛之所以如此倚重林彪，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林彪的堂兄林玉英啊，他化名张浩。1935年林玉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从苏联回来，和毛泽东配合默契，他假传共产国际的圣旨，为老毛最终度过张国焘的分裂危机，确立中共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林玉英因病去世的时候，老毛亲自为他抬棺材。抗战初期啊，八路军在国民政府的安排下只有区区三个师的编制，而林家兄弟就占了两个，林彪当115师的师长，林玉英当129师的政委。你从中就可以看出啊，林家两兄弟对于老毛的重要性。卢沟桥事变之后，老毛立刻就把林彪这只猛虎放归山林，林彪的115师随后在平型关建功，大壮共军的声威。但是林彪呢，乐极生悲，他骑马路过阎锡山的防区的时候，被一个国军的士兵误以为是日本的军官，一枪就打穿了肋骨，伤到了脊椎，从此呢就患上了困扰他终身的自主神经紊乱症。对于林彪的受伤，老毛是非常紧张的，为了不至于让自己的嫡系再冒任何的危险，老毛干脆把林彪送到了苏联，一去就是5年，直到延安整风才回来。在苏联期间， 林彪在治病的过程中啊，又因为药物过量损伤了他的神经机能，所以他的病情不仅没有减缓，反而加重了，形成了怕水、怕风、怕感冒、怕拉肚子、容易出汗等等一系列的后遗症。这些病症对林彪的一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老毛在八年的抗战中啊，明里喊口号，暗里练精兵。当蒋介石用血本换来胜利的时候，共产党已经坐拥数十万军队了，伟大不掉。但这个时候呢，老毛还不具备全面叫板的实力，谁能够抢到日本人留下的东三省这块大肥肉，这是决定国共双方力量消长的关键。所以日本一投降，1945年10月，老毛就迅速调集全党的精英，在苏联人送人送枪送地盘的帮助下，让林彪拉起十几万人的队伍跑步进入东北。林彪进入东北就像韩信平定齐国一样，都是靠偏师而定全局。他到东北不到三年的时间，就迫使国军三换主帅，通过土固纳新、招降纳叛，他麾下的东北军像魔术一样一下就扩展到100多万，论装备论战斗力都已经是无可匹敌，成为共军席卷天下的资本。1948年11月，林彪发动辽沈战役，全歼国军关外的力量，从此国共内战的形势开始逆转。1949年3月，林彪率领改称第四野战军的百万之师挥师南下，一路望风披靡，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海南岛。当时林彪下辖六大军区，统军超过150万，席卷雨雷，威震四海。论军功，共军的将领无过其右者。但是可能林彪也没有想到，这就是他辉煌的军事生涯的终点站。有道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每一个封建王朝开始都不会缺少的剧目。天天读历史的老毛当然也很熟悉，所以他从建国开始就开始学习宋太祖杯酒释兵权。1952年，老毛将各大军区的书记调进中央，各个行政区随后就被废除，以此来加强中央集权。林彪麾下的四野最为凶悍，人又最多，当然是难逃一劫。老毛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明升暗降，解除了林彪实际的兵权。朝鲜战争的爆发，彭德怀领兵入朝，让林彪的军事地位进一步下滑。在其后的官方宣传中，为了配合林彪的叛国形象，把他逃避朝鲜战争说成是畏首畏尾的罪证之一，这个完全是捏造。林彪从一开始就是反对朝鲜战争的，但是他并不是害怕战争。林彪作为一个眼光老辣、经验丰富的将领，他对于斯大林想让中国当炮灰，而老毛又急于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情况看得非常清楚。在1950年10月6号召开的军委常委会议上，林彪含蓄地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打败国民党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赢美军很难说。和老毛不切实际的豪情比起来，林彪的话应该说非常有自知之明，朝鲜战争的过程和结果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当时老毛战意已决，看到这个情况很难逆转了，林彪又提出来，即使我们要出兵，也要出而不战，屯兵在朝鲜的北部，看情形的发展，能不打就不要打。尽管这些后来都证明是上策的建议并未被老毛采纳，但林彪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依然为朝鲜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先期进入朝鲜的军队都是四野的班底，加上林彪自己在东北的辉煌战史，对于指挥的人选，在外人看来啊，除了林彪再也没有合适的了。林彪自己呢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先是抽调13兵团在河南的38和39军以及在广东刚刚完成海南作战的40军星夜赶往东北，和已经在东北的42军组成了入朝的第一梯队。然后呢，他又没经过老毛的许可，以口头命令的形式抽调自己的嫡系邓华、洪学智出征。从这些动作就看得出来啊， 林彪虽然反对朝鲜战争，但他自己其实已经做好了挂帅入朝的准备，而即将入朝的部队也一直把林彪作为实际的负责人向他请示和报告工作。但所谓天威难测，林彪的这些举动刚好就犯了坐稳天下的毛泽东的大忌呀！我还没发号施令呢，军队就直接听命于将领，圣上的位置哪里还坐得安稳呢？本来就急于杯酒释兵权的老毛极为警觉，如果说他之前还有一丝让林彪出征的念头，到这里之后断然不可了。老毛决意拿下林彪，急招已经被他派往大西北搞建设的彭德怀来取代。毛在军委的会议上他是这么说的，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天晚上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他有这三怕还怎么带兵打仗呢？他要求去苏联治病，我同意了。林彪听到这个话只能苦笑了，他后来在他自己的日记里面是这么说的，毛经常捏造一个你的观点再来反驳这个观点。当然他跟随老毛几十年，老毛之所以这么说，弦外之音他是很明白的。所以林彪自此之后也就借坡下驴，干脆称病辞战。此前那个敢说敢言的林彪从此就不见了，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林彪，从此韬光养晦直到庐山会议。老毛自己呢对这件事始终是心里面有数的，所以他不仅没有因为林彪称病辞战而怪罪于他，反而是因为林彪身体正义配合默契，对他恩宠日隆啊。1954年林彪重新开始担任实职，任国务院第二副总理，1955年又补任弼时和高岗的缺位，与邓小平一起进入中央政治局。建国后啊，林彪曾经的副手高岗在和刘少奇周恩来的争权中失败被逼自杀，这个事儿深深地刺激到了林彪，林彪也深刻地体会到党内斗争是何等的残酷，对于老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术进一步臣服。在庐山上目睹老毛一己之力对抗全党，全党却全部跪下的残酷现实之后，林彪更加顺从以求自保。他曾经意味深长地对在庐山上放炮的彭德怀说，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你我都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木气但是没有野心。他这句话明面上好像是骂彭德怀，但实际上呢是对党内残酷斗争的精辟论述。但是不可否认啊，林彪的助纣为虐是老毛能够发动文革的重要推手。因为庐山会议上，当老毛正在承受党内外批评的压力的时候，正是林彪的发言扭转了大会的形势。林彪在大会上说，事实证明我们目前的困难从某种程度上，从某些方面，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弯路就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难就会小很多。他作为一个大佬这么说了，那军队派系的其他人啊也立马调转风向，这一下就把老毛的危机给解除了。坦白的说啊，老毛想要扳倒刘少奇原本呢是不太容易的。刘少奇从延安起家之后，在党内的高层已经经营很多年了，自成一派，要拔掉这棵带着国家主席头衔的大树难度其实是很不小的。这件事儿如果在党内没有周恩来，军队内部没有林彪，那注定是干不成的。所以老毛发动文革之前重点拉拢的对象正是周恩来和林彪，而林彪也对此心领神会，坚定地站在了老毛的一边。1964年林彪在军队内部大搞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等等，就是宣传老毛的思想，不遗余力地树立老毛的权威，以实际行动做了政治表态。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啊，林彪在搞垮刘少奇的过程中无疑是起了落井下石推波助澜的作用的，但是呢他并不是主角，当时的最高决策权在老毛，具体的做事的权力在周公，而林彪的作用啊，就像是一个应声虫，天天喊一些一句顶一万句的干扁口号。但是和公开的复合截然相反的是，林彪他私底下对于老毛这种整人的做法他并不认同， 甚至非常反感。比如老毛发动文革之后，林彪第一时间啊，他在他自己的日记里面是这么写的：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阳做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大家听听啊，林彪不愧是老毛的好学生啊，老毛的每一次布局都被他提前识破，结果也完全如他所料。他甚至对他自己的女儿林豆豆这么说过：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1967年8月，正值首都红卫兵掀起打倒刘少奇的高潮之中，林彪非常反感，他随口就说：刘少奇现在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反刘少奇实际上就是反党。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啊，同为毛的门下走狗，文革中林彪和江青、罗瑞卿之流啊，在人品上还是有点差距的。林彪是虚与委蛇啊，敷衍了事，而江青、罗瑞卿等人啊，他是死心塌地，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刘少奇殒命开封之后呢，老毛论功行赏，摇旗呐喊的林彪火箭般的上位，成了最终名义上的第二把交易的副统帅，抵达了人生的最高峰。林彪的登峰造极之时，他的悲剧也拉开了序幕。在彻底搞垮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后，老毛就想踢开碍手碍脚的政治局以及官僚系统，用中央文革小组全面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而这个小组陈伯达是组长，江青呢躲在背后发号施令，是第一副组长。由于具体的事权全部在江青那里，所以呢林彪实际上是完全被架空了。他在文革这件事上啊，仅仅只有圈阅的权利。高文谦先生在晚年周恩来这本书里面说过，事实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决策，林彪都被蒙在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所以林彪对毛的意图不甚了解，不知文革运动怎么搞法，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无底，处境着实难堪。当然啊，林彪之所以成为文革的旁观者，这和他本身的抵触和有意的躲避是有关系的。林彪在自己的日记里面这么说：何为当代伟大人物，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从，谁不讲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儿。老毛对于林彪的小算盘呢，也是心知肚明的。1966年他让林彪复出，准备取代刘少奇，但是林彪推三阻四，想继续躲在幕后，结果老毛大怒，当面斥责林彪：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你想当明世宗。这个明世宗也就是嘉靖皇帝啊，那个成天躲在后宫不理朝政的嘉靖。可以说老毛和林彪两个人啊，不愧是好师徒啊，彼此都非常了解，这花花肠子啊，谁也瞒不过谁。但是林彪啊，他也不总是退让啊，他也有自己的底线，比如在军队的控制权上。林彪作为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是除了老毛之外啊，解放军实际上的最高领导。在军队的内部事务上，林彪可是寸土不让的。江青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一指气使，不仅事实上掌握了掌舵文革的大权，更在老毛的授意下啊，快马加鞭，把林彪掌握的军队系统作为渗透的主攻方向，希望能直接控制军队。江青曾经多次直言不讳地要求林彪，要林彪为他安排军队的职务，但是全部遭到了林彪的拒绝。林彪之所以敢对江青这么强硬，并不是不知道背后的利害关系啊，而是林彪通过多年的政治斗争的洗礼，深深的明白没有实力就没有话语权。比如陈伯达，他从延安起就跟随老毛，前后33年啊，就最后那3年因为政见稍有不同就被老毛给抛弃了。老毛甚至侮辱陈伯达说：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而田家英就更惨了，他是老毛的大秘啊，服侍老毛将近20年，仅仅因为老毛醉心于权术， 啊，秉公直言了几句，居然就不明不白的自杀身亡，对身边的人都刻薄寡恩至此，啊，何况是其他人呢？林彪深知啊，他自己能够保全性命于乱世，并不是真的他的马屁拍得有多好，而是林彪在枪杆子内部根深叶茂，一多半以上的高级将领都是他的部下，拥有别人替代不了的号召力，是名副其实的军队实力派。如果文革集团的势力再渗入军队，那么林彪根本上就丧失了政治上讨价还价的筹码啊，只能沦落为第二个刘少奇甚至是高岗。所以林彪虽然为文革屡次高调唱战歌，但是在军队的内部他却不准搞文革，他亲自制定了军委八条，就是要让军队在文革中不介入不站队。对此人老毛自然是非常不满的，老毛自己后来又搞了一个军委十条，作为对林彪的军委八条的修正，以此来敲打林彪。林彪和老毛江青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啊，说白了就是对军权的争夺。林彪早就洞悉了老毛妄图夺权制衡的那套把戏，所以才会拼死的抵制。而随着这种矛盾的深入和公开化，林彪和老毛亮底牌的脚步也就越来越近了。1969年的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事件标志着老毛和林彪数十年的政治师徒关系的终结，拉开了正副统帅对决的大幕。1969年初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中苏关系非常紧张，剑拔弩张，几乎到了要开战的边缘。为了防患于未然，当年的十月，中共的政治局就决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律紧急疏散。而林彪呢，就担心这个苏联人可能会进行突然袭击，所以他就紧急的指示北京的驻军要加强战备，防止苏联的偷袭。当时在总参值班的一个军官叫做严仲川，他在向部队传达林彪指示的时候想拍拍马屁，就擅自把林彪的几条命令合起来称之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老毛见到之后啊，非常愤怒啊，只有主席的命令才能用几号令这样的说法呀，你副主席哪能僭越啊。虽然老毛当时没有挑明，但是猜忌林彪的心思自此就萌芽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他在林彪的安排下从军之后才当兵两年啊，年纪轻轻就火箭般的当上了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位置。作为炙手可热的太子爷，那拍他马屁的人那可是少不了的。林彪的头号马仔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甚至肉麻的吹嘘林立果，对立果同志的态度和对毛主席的态度是一致的。1970年的7月31号，林立果在空军大会上做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报告，之后吴法宪马上就肉麻的吹嘘，立果同志就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群众最好的领袖，杰出的政治家，优秀的军事家，卓越的思想家，天才的理论家，出色的科学家，黑夜的明灯，宇宙的巨星，70年代的红太阳，第三代接班人。你听这一大串马屁词啊，这都是犯了老毛的大忌讳的啦。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啊，老毛自己在朝鲜死了太子，这才迫不得已选了林彪，现在你林彪的儿子被人吹为天才，第三代接班人，这我老毛还没死呢，这天下就成你林家的啦，这还得了。他私底下对江青、康生、张春桥说了这么一段话，我还没死呢，林彪同志身体不好，有点迫不及待地准备自己的接班人啦。为了制衡林彪，老毛就加快了提拔文革新贵的力度。在提拔张春桥之前，也就是1970年的4月底，老毛亲自带着张春桥到苏州看望在苏州养病的林彪。老毛当面就直接问林彪啊，我年纪大了，你的身体也不好，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看见林彪不吭声，老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怎么样？小张就是张春桥。林彪一听这个话，以为老毛是准备让张春桥来取代自己呢，所以他不知可否，沉默了老半天，这就更加让老毛猜忌啦。老毛就认为林彪是有意在培植林立果在接班。1970年8月的二次庐山会议， 成了老毛和林彪分道扬镳的导火索。事情呢是两个起因，一个是关于天才说的争论，第二个呢是关于国家主席的设置。我先说第一个，在起草大会报告的时候，作为经办人的张春桥，他其实已经摸清了老毛的意图，所以就按照老毛的意图，在报告中删除了关于毛主席天才的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种说法，就是不要天才这种说法了。实际上就是因为林立果被吹嘘成天才，老毛如果再用天才这个词儿的话，那不就是和林彪的儿子一样了吗？这个话呢又不能明说，所以张春桥就提出一种说法，之所以要删掉天才这个词儿，就是因为赫鲁晓夫也用过这个词儿，你赫鲁晓夫代表了苏修啊，那当然咱们不能再用了。但是参加会议这些大佬并不了解这个复杂的背景啊，也不知道张春桥的小算盘啊。很多早就对文革集团不满的元老自认为就抓住了把柄，群起而攻击张春桥，林彪就带头炮轰，说他不尊重毛主席，陈毅、汪东兴等等也高调附和林彪。但这个张春桥很聪明啊，他深藏不露啊，非常狡猾，他也不说这是老毛的意思，就任你攻击，然后悄悄把这些骂他的意见报告给了老毛。老毛看了之后勃然大怒，觉得这些人就是附和林彪和自己作对，指斥这些元老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一个鸡毛蒜皮的副词居然就引发了这么大的政治风波，我党政治的诡异实在让人叹为观止啊！我再说第二个争议，张春桥的报告中还根据老毛的意见啊，建议取消宪法中国家主席这个位置。这个意见其实老毛之前已经在很多的场合吹过风了，但是很多大佬并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很多人甚至认为啊，老毛这就是在故作谦虚玩劝进的那种把戏。那么老毛为什么不想设置国家主席呢？我们都知道啊，1959年老毛以考虑国家大计为由以退为进，辞掉了国家主席的职务，把刘少奇抬了出来，自己呢在后面垂帘听政。他后来在干掉刘少奇之后，也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再占据这个位置了，否则自己发动文革的目的在外人看来就成了龌龊的主席之争了嘛？你搞到刘少奇是为什么？就是为了争他这个主席的位置吗？但是呢，老毛他自己私底下也不希望有第二个人再重蹈刘少奇的覆辙，出现一国两主席再和他分庭抗礼，所以干脆就不设这个职务了。但是一贯顺从老毛的林彪在这个问题上罕见的和老毛唱起了对台戏啊，他这么做的原因已经无从可考了啊。但是从当时的情形看，我个人认为有三层考虑。第一，就是林彪作为接班人，他虽然位列政治局的常委，但他在实际中担任的职务仅仅是国务院的副总理、国防部长，他在政务上的排名甚至排在很多的政治局的委员之后，所谓的名不正则言不顺。第二个理由就是老毛和林彪的关系啊已经出现裂痕了，林彪这个时候如果不占住国家主席这个有利的位置，那么和上升势头很迅猛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等在后续的权力斗争中恐怕就捞不到什么好处了，越发不利。第三个原因就是我认为啊，林彪要借此机会试探老毛的真实意图，如果老毛真心的想让他接班，那么国家主席这个位置可谓一个风向标，没有模棱两可的这种余地。林彪的这种坚持也引发了一大堆党内大佬的支持，他们支持林彪啊，其实并不是说真心的想让林彪做国家主席，而是借机表态支持让老毛继续做国家主席这种愚忠。但是林彪的这种号召力啊，大大出乎了老毛的意料，因此呢，受到了老毛严厉的批评和疯狂的反击。老毛就使出了一贯的敲山震虎的路数啊，先是逼林彪身边的几员大将吴法宪、叶群、邱作慧等等写检讨，同时呢，也暗示林彪你也应该写检讨。老毛这套招数啊，就像当年在庐山上对待彭德怀和刘少奇一样啊，先黑纸白字，让你自我认错，然后由组织来定性，有了你的自供，怎么批判你都可以。但是既然有彭德怀和刘少奇的前车之鉴，林彪这么聪明的人当然不干呀。所以无论老毛怎么软硬兼施，他同意让自己手下的人写检讨，但自己就死活不做检讨，我就是不给你任何的把柄。 老毛对于林彪这种硬气不给面子极为恼火，他就拿林彪手下的大将以及他老婆叶群反复批斗出戏，这个呢反而让林彪更为反感，抛弃了自己奉行多年的韬光养晦的策略，开始直接和老毛对抗了。在1971年的5月1号晚上，劳动节庆典，老毛和林彪都在天安门的城楼看群众表演，林彪不仅没有和老毛说一句话，而且完全不看老毛的眼色，在位置上只短短的坐了几分钟，自己就拂袖而去。林彪的这个举动，老毛这种人怎么可能不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呢？这下就大大的激化了两个人的矛盾。在恼怒之下，8月15号老毛开始南巡，一路上他就多次召见沿途的那些封疆大吏，制造准备批斗林彪的这种舆论氛围。在谈话中啊，老毛就大叹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把第二次庐山会议上的这种分歧定性为党内的第10次路线斗争，而且指名道姓啊，他把林彪端出来说，这次庐山会议上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要保住林副主席，不做个人结论，但是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老毛如此直白的表态，预示着一场政治大风暴即将到来。老毛对各个地方大员的秘密讲话，通过各种渠道很快就传到了林彪的耳朵里面。这个时候正在北戴河疗养的林彪，他已经意识到决裂就要到来了，所以他非常沮丧，他甚至对身边的人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要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但是他的儿子林立果非常年轻，又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沉不住气了，自己乱了阵脚。他利用空军是他家的嫡系部队的优势，在1970年的10月，林立果就拉拢了一批空军的军官，自称联合舰队，就秘密制定了一个武装政变计划，571攻城纪要。为什么叫做571呢？就是武装起义的数字谐音。林立果在这份政变计划中开篇就痛骂老毛，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打倒当代的秦始皇，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林立果还对文革进行了深入的评价，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替罪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57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这些文革中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状况的描述啊，还是非常准确的。在这份纪要中，林立果还对武装政变的各个阶段都进行了详细的谋划，其中光是暗杀老毛的手段他就设计了8种啊，包括炸火车、炸铁路桥，还有使用火焰喷射器，甚至直接使用手枪暗杀等等。但是怎么执行这个计划，有哪些人去执行，他却根本没有谋划到位。这份计划林彪是不知情的，完全是林立果扯着自己老爸的大旗私下搞出来的，这可真的是坑死了老爹啊。但咱们要坦率的说，林立果这个纨绔子弟啊，他还是有一定的见识的，整个571工程纪要对于文革对于老毛的评价都是非常到位的。但是啊，这个政治谋杀他不是写文章啊，林立果一个根本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毛头小伙，20多岁，手下也都是一些文人墨客，连个荆轲都没有，单凭异想天开你就想刺秦王，这怎么可能吗？其实在文革那种严密控制的社会氛围中，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被告密，你别说林立果谋事不周啊，就算他谋划得好，571工程也是注定要失败的。甚至连林立果都没有想到，他的亲妹妹林彪的女儿林立恒，也叫林豆豆，早就叛变了，把他的计划泄露了。 林彪这个女儿啊，说起来也是个奇葩啊。她1962年进入清华大学就读电子工程系，后来又转学到北大去读了中文系。文革期间，年仅23岁的林立恒就被他老妈叶群安排担任了空军报的副主编。林立恒呢，和他哥完全不一样啊，头脑更简单，浑身公主病。在文革那种狂热的氛围中啊，他也成长成了一个标准的对老毛迷信的红卫兵。因为他老妈经常干涉他谈恋爱，所以他非常不满，对他母亲的仇恨居然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他虽然知道啊，他老爸林彪正被老毛打压，但这个傻白甜的姑娘认为啊，这一切都是他妈叶群爱出风头惹的祸，毛主席做的事情肯定有他的道理，也就是敲打一下自己的父亲罢了。所以他在知道哥哥要搞政变的这个计划之后，果断开始告密，毫不留情地出卖了自己的家人。1971年的9月初，林立恒去江西的时候，对接待他的江西省委书记陈世清的老婆泄了密，他说你们最好不要和我们家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结果转头陈世清就把这个话直接报告给了老毛，这马上就引起了老毛的高度警觉啊，所以随后就变更了自己的出行计划。正在南巡途中的老毛多次临时变更行程，而且还通知周恩来和叶剑英严密布控。由于摸不清老毛的具体行程，林立国自乱阵脚，频繁地调动军队，甚至命令人到处安装定向爆破器材，准备再放手一搏。他命令空军作战部的部长鲁明出动飞机，准备轰炸正在上海休息的老毛。结果这个飞机还没出动呢，他就收到消息说老毛又已经提前离开了，已经马上要返回北京了。571的工程到这一步呢，也就算是彻底失败了。惶恐之下的林立国只能和他老妈商量，在事情彻底败露之前坐飞机出逃。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公主林立恒又一次向中办告密。在9月12号的晚上，林彪全家都在北戴河疗养，林立恒在知道哥哥和母亲策划第二天出逃之后，就悄悄跑到北戴河中央警卫团的驻地。他找到当时的副团长张红，说我妈和我哥准备劫持林彪逃跑。张红听到之后大惊失色，随后就报告给了周恩来。收到消息的周恩来又马上报告了老毛。也就是说，其实在林彪出逃之前，老毛和周恩来就已经事先知道了他的计划。那么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啊，既然都知道林彪出逃的计划了，为啥林彪还是坐上飞机走了呢？913叛逃，林彪到底是怎么想的呢？1971年的9月12号，南巡的老毛在回到北京之后，林立国知道他已经没有机会再刺杀老毛了，而这一路上他调动部队的事情迟早也是瞒不住的，所以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林立国呢就和母亲叶群商量，就带着林彪赶快出逃算了。这个事儿，林彪为什么会同意呢？从中共官方公布的几个林彪部下的口供来看啊，林彪不仅不知道政变的计划，他连逃跑的计划都不知道，而且在整个逃跑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的表态，完全就是让老婆儿子为自己做决定。所以啊，这里我先重点说说林彪这个老婆叶群啊。林彪当年在苏联治病的时候啊，他喜欢上了也在苏联的孙维氏啊，没错啊，就是周恩来的养女孙维氏。结果呢被孙维氏给拒绝了，后来迫于无奈啊，林彪在回到延安之后就娶了来延安的女学生叶群。叶群和江青那真的是半斤八两的两姐妹啊，都有同样的特质，那就是野心很大，能力很差，特别是在政治上啊，他们没有什么敏感度和手腕，树敌太多，特别容易招黑。比如啊，叶群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老婆关系就很差，从延安开始啊就互相看不顺眼。这个陆定一的老婆叫严卫兵，他就经常写匿名信告叶群的状，说叶群是国民党将领的女儿，生活作风有问题，早就已经不是处女了等等啊。林彪被这种谣言搞得没办法了啊，为了自己证明清白，竟然在1966年的5月18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亲自写了一个纸条，说我的老婆在结婚前是处女，我的儿子是亲生，要求政治局通过决议 证明我家的清白。当时参加这个政治局会议的人啊，个个看到这个纸条的时候都惊讶的说不出话，堪称人类政治史上不可多得的奇葩桥段啊。叶群在林彪当上接班人之后啊，妻平夫贵和江青一起进入了中央政治局，是仅有的两个挤进了最高领导层的夫人，而且叶群还兼任了林彪办公室的主任，林彪所有的活动都是他一手安排。前面我说了啊，林彪因为枪伤他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怕风怕雨怕光，在后期啊他甚至都不愿意见人，所以大部分的对外交流就是靠老婆叶群来传达的，很多所谓林彪的决定和话语都是叶群的意思，林彪根本不管，甚至就不知道。虽然他是一代名将，但是还是和韩信一样，最终都是拿捏在女人的手里啊。在和老毛决裂之后，林彪意志消沉，在北戴河啊躲着谁也不见，连儿子在谋反这种事啊他都被蒙在鼓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跟废人差不多，完全是被老婆和儿子牵着鼻子走。这么多年的韬光养晦，他自己已经完全没有了指挥百万雄师的那种心气了。9月12号的晚上8点，林立果从北京调来了林彪的专机，停靠在山海关的机场，也就是著名的256号三叉戟飞机。这种飞机呢是英国造的，当时总共有3架，这是当年巴基斯坦为了还中国的债务啊，就用了3架从英国买来的飞机抵债。老毛自己呢是不坐飞机的，所以呢就给了1架给林彪作为他的专机。根据林立恒的告密啊，他们原来是准备坐飞机先去广州再转道去香港，但是周恩来在知道这个事儿之后立马就打电话给空军司令吴法宪，说不准飞机起飞，全国都不准。然后呢周恩来又亲自打电话给叶群，委婉的说想去北戴河看望林彪，所以最好不要晚上坐飞机离开。叶群这个女人啊她没什么素质啊，周恩来这么一问，叶群立马惊慌失措，她知道自己的计划已经泄露了，所以立马决定当晚就走，而且她还临时改了目的地，因为她以为周恩来已经知道她的目的地是广州了，所以干脆改道苏联。在当晚的11点30分，叶群和林立果带着吃了安眠药迷迷糊糊的林彪慌忙出逃山海关机场。他的女儿林立恒因为当时去中央警卫团驻地告密去了，一时间找不到啊，所以当时就没有和他们在一起。本来当时的中办副主任张耀慈他是要求林立恒一起上飞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他继续监视家人，监视林彪报告情况。结果这个林立恒死活不去啊，也算是无意间捡回了一条命。林彪一家的红旗轿车从北戴河出发之后就被中央警卫团的人拦截，但是并没有拦下来，拦截他们的士兵甚至朝这个轿车开了2枪，打在后座的玻璃上，但是呢并没有打碎那个防弹玻璃。红旗轿车随后加速向山海关机场狂奔。9月13号的0点22分，林彪一家终于赶到了山海关的机场，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啊，他们的专机的驾驶员潘景莹其实之前已经接到空军司令吴法宪的通知让他不要起飞，而吴法宪呢是转告周恩来的原话，但是随后这个潘景莹还是听从叶群的指令，在飞机没有加满油的情况下就匆匆起飞了，在山海关上空诡异的盘旋了一圈之后啊，径直就朝北边的蒙古飞去。周恩来在第一时间得知林彪坐飞机出逃之后，他通过无线电喊话这个飞行员，林副主席只要回来，无论降落哪个机场，我都亲自去迎接。但是呢，并没有得到答复。随后啊，周恩来就把情况报告给老毛，请示老毛要不要出动战斗机去拦截。老毛呢，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那么这架飞机到底准备飞去哪里，又是怎么坠毁的呢？2005年7月，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啊，他曾经专门采访了当年负责调查林彪坠机事件的苏联克格勃情报九局的局长，他当年接到克格勃的主席安德罗波夫的指令，在坠机发生后全权负责现场的调查。当年啊，蒙古是苏联的卫星国，它整个国境都在苏联雷达的监控范围，所以林彪的飞机在飞进蒙古之后，整个轨迹都在苏联人的监控之中。准确的路线是这样的啊， 这架飞机在飞出中国的领空之后，又朝北越过蒙古的领空，进入了苏联境内，在距离苏联外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赤塔50公里的地方，却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这架飞机突然180度掉头向南折回来了，又飞回了蒙古。这个决定呢，就直接导致飞机上因为油料耗尽，在飞到蒙古的温都尔汗的时候，被迫选择在草原上迫降。9月13号的凌晨2点25分，这架飞机在温都尔汗南10公里处迫降的过程中，因为是机腹着地，引发了飞机断裂起火，飞机上的9个人，林彪的全家全部身亡，无一生还，大部分尸体都被烧得面目全非，已经完全没法辨认了。这就是整个林彪叛逃过程中的最大疑点。当时的飞机如果不掉头回来的话，那么飞机上的油料不仅足够飞到那个赤塔，而且飞更远一点都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林彪叛逃的目的地是苏联，那么他已经到了，已经成功了，他完全可以降落在赤塔机场。在这种情况下，为啥要突然飞回蒙古呢？所以合理的推测就是，当时飞机上一定是发生了什么突然的变故，导致这个飞机折返回来了。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变故呢？1980年11月15号，邓小平在接受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总编辑厄尔费尔的采访的时候，就谈到了913的事件。邓小平当时是这么说的，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之后，经过斗争，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从邓小平的这段话就可以看出啊，飞机在进入苏联掉头，可能是飞行员潘景莹在没有经过林彪的同意下私自做出的决定。因为潘景莹在之前啊，他是完全不知道林彪家的情况的，并没有被告知要叛逃啊，他心理上根本没有准备。潘景莹的小女儿潘露在后来接受作家苏云的采访的时候回忆，潘景莹在当天离开家之前啊，她只带了一些简单的洗漱用具，而且她还告诉家里人，今天晚上我就可能回来。在起飞之前，她又接到了周恩来委托空军司令吴法宪打来的电话，告诉她不准起飞，所以她当时心理负担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自己的老婆孩子还在中国呢，要是跟着林彪家到了苏联，那么老婆孩子肯定遭殃，一定完蛋啊。潘景莹的异常在事后中共对于涉案人员的处理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啊，飞机上的其他八个人都定性为叛逃，只有潘景莹没有，而且他死后啊还继续给他家属发工资。1981年的12月23号，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式做出了潘景莹不是叛逃，而是在温都尔汗坠机身亡这个结论，而且明确的规定，按照师级或13级以上的干部病故抚恤标准抚恤。北京的海淀区民政局还根据这个决定发给了潘家应有的抚恤金，这些啊都是烈士或者是因公殉职才会有的待遇啊。从这个待遇就可以看得出来啊，整个913事件中，这个飞行员潘景莹是最大的变量，没有他，林彪可能就真的出逃成功了，那么历史会是什么样就不好说了啊。中共在整个事件发生后的表现啊也是非常不正常的。9月14号的早上，蒙古外长啊紧急约见中国驻蒙大使许文毅，就通报有一架中国飞机啊坠毁在温都尔汗了，机上的9个人全部死了。许文毅就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外交部。9月15号的下午，许文毅带着大使馆的人员来到坠机的现场，和蒙古官员一起就尸体埋葬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没有进行尸体确认也没有进行解剖的情况下啊，匆匆就挖了一个大坑，把这尸体就埋在了坠机现场的附近。而且更诡异的是，飞机最重要的黑匣子中方居然没有索取，完全就没有探究坠机真相的那个意思。这个呢肯定不是一个驻蒙古的大使能够做出的决定，一定是高层的意思。那么怎么能证明林彪就死在那架飞机上了呢？这啊还得感谢苏联克格勃啊。 1994年3月，美国洛杉矶时报专门采访了前克格勃的特工。根据这个特工透露啊，克格勃在得知中国大使馆把人埋在附近之后，就立马派出特工悄悄地到温都尔汗去挖坟，直接把这些遇难者的头骨都取回了苏联进行鉴定。那么在一堆烧焦的尸体中，怎么确定哪个才是林彪呢？别忘了啊，我前面说过啊，林彪在1938年到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所以在苏联人的医疗档案中有林彪详细的体态特征，特别是牙齿的记录。结合这些准确的记录，克格勃的特工很快就从尸体的牙齿和头骨的特征上确定了其中有一个尸体就是林彪。如今啊，这些证据包括那架飞机的黑匣子啊，都还在俄罗斯啊。更诡异的是周恩来后来的表现啊，在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现场的照片之后，证实林彪的飞机已经坠毁，机上的人全部死了之后，9月14号的下午，周恩来亲自在当天晚上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的紧急会议，宣布了林彪等人的死讯。会后啊，就只有周恩来和国务院的副总理季登奎两个人留了下来。根据这个季登奎的回忆啊，在所有的人都已经走光，只有他和周恩来在场的情况下，刚刚还在会议上批判林彪叛逃的周恩来突然间就失去了控制，嚎啕大哭。季登奎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失态啊，当时非常震惊啊，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结结巴巴地说，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你该高兴对不？没想到周恩来只对他说了一句话，你不懂，你不懂。周恩来这样一个城府很深善于掩饰的人，怎么会这么失态以至于嚎啕大哭呢？说实话我倒是相信啊，周恩来这几滴眼泪是真心的。老毛和林彪之间的纠葛很多外人不知道，但是周公作为总理是最了解的。在文革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周恩来和林彪实际上是相同的处境。在彭德怀、贺龙、彭真、薄一波、刘少奇、邓小平这些功臣先后被打倒之后，万事顺从，只求自保啊，伴君如伴虎，在无边无际的权力面前啊，兔死狐悲，勿伤其类啊。所以同属功臣阵营的两个人其实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不比谁好多少。周恩来的痛哭哭的不是林彪，而是他自己。因为他知道啊，林彪倒下之后，下一个挨整的人那可就真的轮到他自己了。后世有很多人都认为啊，林彪这种死法自毁英名，死得太难看了。其实呢，和刘少奇、彭德怀这些人被羞辱而死的下场比起来啊，林彪这个结局已经好很多了。他用最后的奋力一搏给予了老毛最致命的一击。因为对于老毛而言啊，他惯用的路数呢，就是把一个人搞臭搞脏，然后四两拨千斤，再一举把他给剪除。林彪用这种激烈的反抗模式，难以解释的死亡结果，大大出乎了老毛的意外，让一向诡计连连的老毛也乱了方寸啊。这是你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啊，亲密的战友，全军的统帅，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叛国者，这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去交代呢？在913事件之后啊，林家唯一的幸存者，也就是林立恒、林豆豆啊，他并没有因为告密而获得什么好处，反而被中央专案组长期关押审查。期间林立恒不堪折磨，曾经试图服用安眠药自杀，但是未遂。他后来就直接写信给老毛求助，说我是有功的，怎么能这么对待我呢？所以在1974年的7月，在老毛的亲自指示下，才被解除监护，下放到开封的农场去劳改。改革开放之后呢，又被安排到中国社科院工作。他在2023年的5月曾经专门去温都尔汗祭拜自己的家人啊，只是不知道他的家人会不会原谅他。对于老毛而言啊，林彪之死啊，只能算得上一场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惨胜啊。一方面他固然减掉了自己的心腹大患，但另外一方面他又发现啊，这个大患就像是跟随了自己几十年的影子啊，你把这个影子清除之后，自己也形单影只，命不久矣了。建国之后啊，林彪常年韬光养晦，他非常善于揣摩圣意，一贯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师夷之长以制夷， 他处处都是依附老毛，奉承老毛，要找出批判他的缺口实在是难上加难啊。尽管老毛迫于无奈啊，把孔子搬出来和林彪一起上纲上线搞什么批明批孔，但是智商稍微在线一点的人就知道这其中的纰漏和荒谬有多大。所以很多人当时啊，把这个批明批孔叫做批明批空。后来呢，老毛又走了一步臭棋啊，他不顾其他元老的反对，把571工程纪要作为林彪的罪证全文印发到全国供大家去批判。但是弄巧成拙，这个文件中对于老毛的评价是太有杀伤力了，反而引发了早就对文革非常不满的群众的共鸣，成了一份思想启蒙的文件。因为这份文件中所说的都是一些大家已经开始怀疑的东西，后来天安门的五四事件，很多大字报就是引用这份纪要里面的文字。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啊，林彪之死是文革破产的标志，就是因为从913事件开始，广大在运动中自残的群众终于开始认识到了这样的文化革命是个什么样的本质。老毛的威信也随着他自己挑的接班人的叛逃受到了空前的打击。你自己挑的接班人都这样啊，所以呢，从此他的威信也再难也恢复到以前的高度了。当他想树立王洪文做接班人的时候，就连许世友这样的铁杆信徒啊也认为不妥了，公开反对。所以老毛生前啊，他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身后的结局，才会对华国锋、张春桥等人感慨万千地说过一句，将来你们几个人的命运恐怕只有天知道，弄不好交班问题会搞得血雨腥风。这个可是真是被他说中了。但是他也没有想到，正是他看好的过渡人物华国锋看出了他这样憋足的安排就是为了传位给江青和毛远清铺路，所以华国锋带头反戈一击，搞怀仁堂兵变，彻底灭了毛家班。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来了，林彪既然是被老毛整倒的受害者之一，被逼出逃的，那么为什么中共至今仍然不敢客观的评价913事件，让林彪和江青一直背着反党集团的大黑锅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啊，林彪的一生和老毛息息相关，血肉相连啊。如果要公开913事件的真相，给林彪一个客观的评价的话，那么老毛这个神主牌就那可就保不住了呀。有了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造成的动荡先例啊，其实中共啊一直对老毛的评价都是投鼠忌器的。老毛治国27年，他所作所为都是以党之名啊。毫不夸张的说啊，老毛就是中共最大的神主牌。这个牌子要是倒了，那么幻象必灭，牛犊必波啊。建国以来白骨累累乏善可陈的现实，那着实难以实话实说的。群众一旦知道了现实，一朝觉醒，那么天下人心所归未尝所知啊。邓小平作为一个聪明人，他是知道保老毛就是保党啊，保自己啊，所以他才轻描淡写的来了一个七分功三分过的定论，抛开了老毛的路线，继承了老毛的衣钵。而这个林彪叛逃事件作为老毛一手造成的最大的党史脓疮，他客观上已经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死结，不能解释也不能揭开，只能按照老毛的定性啊，继续让他成为一笔糊涂账，继续烂在骨头里。所以面对林彪一家的尸骨依然躺在俄国的现实，中共从来是不关心的，他也没有想过要931坠机的黑匣子。因为这些东西如果拿回来的话啊，那么913事件的真相你怎么去描述呢？所以啊，干脆就让他躺在俄罗斯好了，最好永远不要回来，永远不要让人知道。这可能才是林彪这个人一生最大的悲哀所在啊。他们林家三兄弟出生入死建立起了这个党这个国家，却没有想到这个党这个国家根本就不想让他存在，只想把他从历史中赶快彻底的抹掉。说林彪是现代的韩信可能都有点错位了，因为韩信终究还是留了一世的英名，而林彪呢，只剩下一堆孤独的尸骨和一堆恶毒的罪名，躺在俄国某个不知名的档案馆，永远无法回归和洗白。
文革中曾经有句每个人都要念的祝词，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句话 与其说是住持，不如说是咒语，因为一个人万寿躺冰箱，另一个永远不健康。
好，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二爷故事，咱们下期见。